那我们先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的恩，让我们今天上午可以用这段时间来思想出埃及经上的话。求你保守赐福眷顾我们，借着经上的话，我们再度的在你眼前蒙恩赐福于我们。感谢主，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这一次再把13章跟14章啊，就14章跟15章跟大家再很快的整理一下。那么13章的时候，我们讲到头生的要分别为圣。所谓分别为圣，就是要归给神。归给神的意思就是要把生命给神，把生命给神，他在世上就没有生命了。所以头生的牲畜给神，就要把他杀了献祭，这样才是给神。所以头生的都要归给神，那么人也是头生的要归给神。那如果头生的要归给神，那你不能把人给杀了。所以呢，头生的要归给神，只能把他赎回来，赎回来。所以以色列人头生的将来他要把他赎回来才可以。所以在往后我们看到这个律法的时候，利未人代表以色列人头生的归给神，所以利未人只能侍奉神。然后呢，以色列人所有头生的要归给神，所以他们要带到上帝的面前搅拌色克勒的银子，把自己赎回来。所以当我们讲分别为圣归给神的时候，就表示说这个生命不再是我们的，乃是神的。所以当我们基督徒讲说我们要圣洁，就是我们的生命是上帝的，把自己分别出来归给他。所以那么为什么这么强调？因为头生是一个非常要紧的预表。预表主耶稣是所有儿女当中头生的，所以耶稣是首先复活的，是头生的。然后呢，我们也是头生的。我们头生的是对谁？对万物，对万物我们是头生的。头生的就是说耶稣归神了，所以我们所有在他后面的儿女就跟他一样归神。那我们归神的万物在我们的属于我们的就归神，所以这个是我们知道的。所以万物要记得将来万物都叹息劳苦，这是罗马书告诉我们的，等候神的儿女得荣耀的时候。所以当神的儿女就是我们得荣耀，万物就自由了。所以我们对万物来讲我们是头生的，耶稣对我们来讲是头生的。那么头生的归神的观念是这样子。好，那么十四章当我们讲过了，当法老觉得这个以色列人在旷野走迷的时候，那么他就派他的带领他的军兵去追，这也是上帝的意思为什么上帝要让以色列人不直接从这个出埃及就往迦南地走？如果出埃及直接往迦南地走的话，只要11天的路程，但是上帝却让他们往南走，那么在旷野里面绕。所以在旷野里面绕，就让法老以为他们是这一个走迷路了，所以去攻击他。那上次我有跟大家讲，旷野对我们基督徒来讲是要紧的，因为属灵的上来说的话，这个世界对我们是旷野，是旷野，就是从属灵的角度上看，我们所处的境地是旷野。旷野的意思呢，就是大而可畏，就是这个我们所处的这个世界非常大非常令人惊恐担心害怕。虽然它有各式各样的美好，但是它是一个大而可畏的旷野。那因为它很容易让人失迷在当中。第二个，旷野代表的是在属灵上没有供应，没有，你没有办法从旷野得供应。所以我们不属世界，这是主耶稣讲的。如果一个基督徒想从世界里面得着属灵的，那是错的，那是完全错。所以如果一个人认为我在世界上怎样怎样就可以有属灵的得着要记得这就不是圣经讲的。因为在旷野我们得到水喝是磐石出水， 所以耶稣在保罗在哥林多前书讲，随着我们的灵磐石，是我们得着水的地方。第二个，旷野是没有食物的地方，所以旷野只能靠天上降下来的玛拿，所以神从天上降玛拿给我们，这是属灵的粮。所以主耶稣在约翰福音讲，那么这是生命的粮，天上的粮啊，天父从天上降给我们的，这些都是预表耶稣才是我们的粮。所以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就不饿也不渴啊，他的身体是可吃可喝的，他对我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所以旷野要紧的是让我们清楚一个事实，就是如果没有上帝的供应，我们都会倒闭在旷野。如果然后没有上帝的保守跟带领，我们都会倒闭在旷野。所以这是旷野。所以旷野第三个要紧的就是他用银柱跟火柱带领我们，白天用银柱，晚上用火柱。所以上帝在旷野用银柱跟火柱带领以色列人，所以今天他也是这样日夜来引导我们，带领我们然后第三个，在第四个旷野，我们往后读就会发现神的帐幕在以色列的营中，这代表基督跟我们同在基督跟我们同在。所以读到民数记的时候，我们就知道神跟我们同在，所以以色列的营必须要是圣洁的，不洁净的人都要被赶到营外去。所以这是我们从这个出埃及的时候，从预表里面我跟大家讲的，这就是旷野。所以在旷野里面呢，我们面对的是什么？我们面对的是这世界的王，这是撒旦的国度所以这我们在这个世界的王撒旦的国度里面，那么他在基督里面是毫无所有的。所以我们一方面属神的国度，但人却在世界，所以这个情境就是旷野。所以旷野的用意就是把我们的信心显明出来，把我们的生命的真相显明出来。所以一个基督徒，一个以色列民被放到旷野，那么我们就知道我们的本相，好叫我们能够倚靠神。所以我们的信心经过试炼，就比火能坏的金子更显为宝贵所以这就是旷野。好，那么第十四章开始呢，就先告诉我们旷野要显出上帝的荣耀来。所以呢当法老的追兵来的时候，以色列人面极为恐慌，前面有红海，后面有法老的追兵，所以他们就开始抱怨。那么摩西有上帝的话说，他会在法老跟他的全军上头得荣耀，所以摩西就跟百姓说，只管站住，都只管静默。第十三节说只管站住，因为神要施行救恩。十四节说只管静默。所以当我们在等候上帝的作为的时候这两个是我们基督徒要操练的功课。第一个，我们不要东转西转，不要到处忙，就站着，意思就是我们就在原来的处境当中等。第二个，只管静默，不要说不要说因为说会导致我们许多属灵上的艰难记得我再讲一次，不要说因为主耶稣讲的，入口的不会污秽人，出口的才会污秽人，对不对？所以不要说，知道吗？那我们要明白的我多讲一点点这个是在马太福音讲到，我会跟大家讲的这个礼拜会讲。属灵的征战是话语的征战，外显的是话语的征战，里面是心思意念的征战。我再讲一次，属灵的征战，对我们来讲，属灵的征战外显的是话语的征战，里面是心思意念的征战。所以里面的心思意念说出来就是话语，所以我们 属灵的征战很重要的就是话语的征战，所以当我们讲属灵征战的时候，不是你带着什么样的武器啊，所以呢不要想到属灵征战，不要被这个电影的画面做干扰，知道吗？哦，以为啊天使有什么武器，魔鬼有什么武器，这是人想象的。属灵征战不是，属灵的征战就是话语的征战，话语的征战。哦，我只讲几个简单的例子啊。耶稣在旷野受试探的时候，魔鬼用什么攻击他？你若是神的儿子，你可以怎样？用话，知道吗？挑战他的心思，挑战他的意念。那耶稣用什么回答？圣神的话，对不对？所以属灵的征战要记得，就是话语的征战。好，我从创世纪第三章讲起，你就晓得了。魔鬼一开始怎么样让夏娃跟亚当堕落了？话，对不对？神启示真说，对不对？所以属灵征战呢，不要想象属灵征战是一个什么样的啊，都不是。属灵征战就是心思意念在你的里面，所以圣灵与情欲相争，它跟你的什么相争？心思跟你的意念相争，知道吧？哦，神的话是这样，你的心思是那样，那这个叫做什么？属灵的征战。哦，所以魔鬼引诱我们也是用话语引诱我们， 用人的话引诱我们，用意念引诱我们，用环境捆绑我们，知道吧？那环境怎么捆绑？捆绑的是我们的心思，捆绑的是我们的意念，对不对？所以不要说属灵的征战最要紧就是话。所以当你解，所以为什么圣经告诉我们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对不对？因为出来你会污秽人，自己的心不对的会污秽的。所以基督徒总是要谨慎话。所以我们为什么要读上帝的话？因为我们在预备自己做属灵的征战。好，我们再回到出埃及来。所以为什么只管静默那么重要，知道吗？站住，只管静默。所以当你在世上碰到一些难处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你不知道采取什么行动最好，记得安静祷告，安静祷告。哦，等上帝的作为向我们显明，上帝的恩向我们显明，上帝让我们知道怎么做的。所以啊，摩西向海伸杖。哦，摩西就去问上帝，上帝 就跟他说，你为何向我哀求呢？对不对？哦，所以就祷告。那上帝就说，你向海伸杖。所以我们上次就讲了，那么呢啊，这个神就用大东风，那么这个出埃及的这个神迹我们都知道了。好，这上次我们讲过，今天我们就综合一下。那第十五章开始呢，那么当这个埃及的全军一个也没有剩下，以色列人走干地的时候，他们就敬畏神，信服他的仆人摩西。所以啊，上帝希望人是敬畏他，相信他，相信他。所以一开始以色列人得胜了，所以他们就唱了这个得胜的诗歌。这个得胜的诗歌，这是一首非常要紧的得胜的诗歌，因为将来在启示录第十五章，那么得胜的人也要唱摩西的歌。所以神使我们得胜，我们就唱得胜的歌，因为耶和华神为我们征战，他把我们领到他的应许之地，应许之地就是他自己的居所啊，他的圣所就是我们啊主所在的地方，也是我们侍奉敬拜的地方。好，那么啊，这个啊，这是第一首圣经所记载的第一首歌，就是摩西所唱的得胜的歌。好，那在第十五章里面啊，当众人都在那里欢喜啊敬拜上帝，那么欢喜赞美神的时候，那么呢啊，这是一件美好的事。但这样子不表示啊，不表示他们啊的心啊都会啊坚持的、坚定的依靠神，坚定的依靠神。所以在神迹之后，人会有一段时间啊，相信神，倚靠神，赞美神。但是呢，什么时候这样的心就开始动摇了？ 困难来的时候，困难来的时候，所以马上遇到三天找不着水。好，那么找水是一个要紧的，所以十五章讲水，十六章讲食物，这是我刚才跟大家讲的旷野两件要紧的事，一个是水，一个是食物。所以我们从哥林多前书就知道，那么呢啊，水让我们去思念，那么是基督不断的在我们的里面成为我们活水的泉源。所以主耶稣讲，信我的人要从他腹中流出活水的泉源来。他对撒玛利亚妇人讲啊，那么人喝的这水还要再渴，人喝我所赐的水啊，就永远不渴，永远不渴。所以主是每天供应我们啊水的。所以人在旷野一定找不着水，找不着水。如果你可以找到水，也是苦的水，是不能喝的，不能喝的。那这些啊，都是实际的发生的事。在旷野，我说的这是一个属灵的情境。我们在世界上属灵的情境就是在旷野。你即便在世界上找到水，那也是苦的水，苦的水，是不能喝的，不能解渴的。所以呢，啊，他们求告神，神就指示他把一棵树放在水，水就变甜，水就变甜，啊，当然，啊，水变甜，这就是告诉我们，那么只有在基督里，啊，一个信他的人才可以从他腹中流出活水的江河来。那么神为什么把我们摆在旷野？第十五章那里讲二十五节，他要试验我们。看我们是不是留心听神的话，又行他眼中看为正的事。所以神在旷野里面会用环境来让我们知道自己内心的情况，这个叫试验，知道吗？试验不是试炼试探，知道吗？试验是验证出来我们内心的情况，把我们内心的情况验证出来。所以验证出来以后，看我们有没有留心神的话，有没有照他的话做。那个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就要悔改啊。那神是医治我们的，医治我们这个字就是拉法，拉法。所以你听到人家唱诗歌说耶和华拉法，就是这个意思。神是医治我们的啊。所以当我们经过试验，知道自己的生命的软弱需要上帝来医治，他就是医治，他就是医治。所以呢，人在旷野有逆境啊，马拉的时候，也有顺境雨淋的时候。雨淋就是一个啊，水在那边有充分的水啊，所以神会带领我们在旷野，但有顺境的日子，也有逆境的日子啊，也有逆境的日子。那我们都喜欢雨淋啊，因为那是什么顺境的日子。但上帝不会一直留我们在那里啊，他会带领我们。所以十六章呢，他又来到寻的旷野，又来到寻的旷野。到寻的旷野以后，已经第二个月的十五日，所以已经出埃及一个月。这一个月之后，那么呢，他们的啊带出来的食物已经吃完了，啊。已经吃完了，吃完了以后呢，那这样怎么办呢？啊，所以他们就开始啊，这个担心、紧张、害怕，所以他们就开始在那里抱怨了。他们又抱怨，啊，又抱怨，又说巴不得我们死在埃及，啊，耶和华的手下，啊，因为呢，在那里还可以坐在肉锅旁，啊，然后吃得饱足，那么到旷野就要饿死了。好。那么在这个情境，神呢，神就给他们一个鹌鹑，一个玛拿，一个鹌鹑，一个玛拿。鹌鹑是神给他们的肉可以吃，但这是一个试验。第四节，耶和华对摩西说，将粮食从天降给你们，记得这是从天降下来的。所以不是有很多人就以为我现在去沙漠找找看看什么像玛拿，这些都不是，因为明明是从天降下来的，如果不是从天降下来就不算是玛拿。 然后呢，好试验你们，每天去收每天的份，好试验。所以一个基督徒呢，要记得，那么我们跟上帝的光景啊，从收玛拿可以检视出来，知道吗？哦，收玛拿可以检视出来。好，那我就跟大家讲，收玛拿原来的定律就是啊，每天早上他就出去外面，那么啊，玛纳从天降下来，结在地上如白霜的小盐物的时候，露水上升啊，才开始有。所以露水还没开始上升，你去找也怎样，没有，知道吗？所以如果你觉得哎呀，我早一点，天还没亮，你就去也没有，知道吗？要天开始亮了，你才怎样去找。对不对？因为露水开始要上升，你才去找，然后找到什么时候没有，太阳发热就没有，对不对？二十一节太阳发热就没有，所以找玛纳的时，收玛纳的时间是什么？是天亮以后到太阳发热这一段时间，你收得到什么？玛纳，玛纳。好，那你收进来就不会化掉，没收进来就会化掉。好。那么神要他们每天去收，按着你帐篷认的人来收，比如说你要帮你的孩子三个人收，那你对不对？帮家里人收，你就要按着饭量收。那上帝的恩是多收的，没有余，少收的怎样？没有缺，你只要去收，然后一定要在这段时间收，然后礼拜第最后第六天，第六天就是礼拜五收两天份，因为礼拜六第七天是安息日，安息日不要出去收，因为没有，没有。好，为了考验以色列，那我们也讲了，百姓就是不听话，对不对？不听话。好，那我们就来看这个十玛拿。那我们很快的再把十玛拿整理一下。十玛拿在约翰福音呢，约翰福音告诉我们，第六章就是讲到什么？生命的粮，生命的粮就是神的话，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生命的粮。所以十玛拿就是基督徒的灵修。灵修呢，灵修就是到神面前去拾玛拿，是生命的粮，生命的粮。所以呢，灵修是什么？灵修是当你醒了以后，清醒的时候，一直到日头发热这一段时间，知道吧？那我跟大家讲，日头发热意思就是说，当你开始感受到世界上的一些事情，一些要做的事，要担当的事，要忙碌的事，那么这叫做日头怎样发热，日头发热。那为什么？因为我们需要营住，对不对？沙漠的日头是怎样？很热的。那如果你们将来有机会去沙漠，那你可以去试试看，那个落差是非常大的。那么就是，所以我跟你们交通就是，十玛拿基督徒要灵修是怎样？如果你可以，就是早上起来，那么灌洗之后清醒了，那么在你开始预备其他世界上所有事情之前，怎样？十玛拿，知道吧？十玛拿。那么呢，你说要多久？就是看你的专心度，知道吗？如果你很专心，事实上很用心，心静得下来，并不要太久，了解吗？你进入内室，关上门，祷告你们在暗中的父，对不对？那你读玛拿，十玛拿就是读什么？神的话，读神的话。所以如果你要操练的话，操练不是规矩规定如果你想操练，你可以从诗篇开始读然后或者从新约开始读，知道吧？那一次读一段就好，一段就好，读长的不行，你拿不到粮，你可能知道吗？要拿得到才算好，什么叫拿得到粮？就是你读了一段经文，读了一遍、两遍、三遍，然后做祷告，然后祷告以后，那如果你觉得这段经文你经过这样子的一个读跟祷告，你有 有什么样的一个觉得上帝给你什么哪一节的经文哪一段的话，那你就把它拾起来，知道吧？这样了解吗？然后呢，玛拿是一天的供应，对不对？所以如果你要你拾了玛拿以后，你就记起来。好，今天上帝跟我讲，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那我就把这句话留着，知道吗？然后一天当中，你如果有时间了，那你就静下来想一想，上帝为什么给你这个话？不要长，不要长，或者一天结束了，你就回想上帝今天为什么给你这个话，这样了解吧，可以吗？然后一天结束的时候，你就写灵修笔记。所以灵修笔记，如果你要写的话，是晚上写。灵修是早上灵修，笔记是什么？晚上写。为什么？因为你要用一天去思想上帝给你的话，去经历上帝给你的话，这样了解吗？就是灵修笔记，就是今天早上上帝给我这一节圣经，我有什么经历写下来。如果没有，就说我今天没有经历，但我的内心感受到的是什么。有些是实在的经历，有些是内在的感受，那就写下来。如果都没有，就说就写没有，你就继续等。好，我先停一下，这样有没有问题？所以有一些弟兄姐妹常问我，你怎么知道神的意思？就是灵修啊。那灵修，如果你今天开始一直读说上帝你什么意思什么意思，那你就读不到意思，知道吧？因为我们一直太阳发热，知道吗？懂这个意思吧？如果你今天有一件事情问上帝，你一直问上帝，到底你什么意思？你什么意思？请问你是不是太阳发热？因为你被世界的事怎样绑住的、搅扰的，太阳发热就没有什么，没有玛拿，知道吗？我不是说我们都可以什么都放下，至少我们知道有这些事，但我们可以跟上帝说，这个我会先放下，我先来到你面前读什么，读你的话。我们不会马上把世界上的事忘掉，不会，但是我们会在心里面讲，现在我是要去拾玛拿，让我们的心。所以灵修要紧的就是专一的心，专一的心。那你什么时候可以灵修？如果你先这样操练以后，以后你只要你可以 把自己的心分别出来，就可以灵修。这样懂了吧？不管哪一个时候，你只要可以把心从世界怎样分别出来，你就可以怎样灵修。所以有操练灵修的时候通常更功夫一点是拿一本新的圣经。不要平常在读的圣经，拿一本新的圣经。如果你们要操练，然后呢然后你就开始，比如说好，你今天开始，然后你可以用铅笔，用很细的圆珠笔，然后写在旁边记一下日期，那你就开始，记得按次序读，知道吧？我会建议你们按次序读诗篇，就读诗篇，诗篇读完了要读新约就读新约，知道吗？然后一段一段慢慢读，那上帝有给你的就记下来。好，所以这就是拾玛拿，知道哈？拾玛拿是要紧的事，这是上帝给我们非常大的恩典，这是恩典的赏赐，所以多收的没有余，少收的没有缺。那么要紧的是要为你家里的人收，所以我说你有孩子要为孩子收， 知道吗？还没有信主的家人，你就为他熟，所以我们就知道要说什么话，了解吗？那就是属灵的征战，属灵的征战。然后啊，要照上帝的规矩收，所以不要想说收一次就可以吃好几天，知道吗？所以一般我们灵修是礼拜一到礼拜六，礼拜天就没有，就到教会来，知道吗？好，大家可以这样操练，操练。好，那么所以到这一个十六章就告诉我们，那么呢，神就给他们在黄昏的时候让他们有鹌鹑，有鹌鹑，有肉可以吃，那么呢，他们就也有隔天早晨就有玛拿可以吃，玛拿可以吃。好，那么我们来读，我们从二十一节十六章的二十一节开始读到十七章结束，从我开始读一个人读五节，我从我开始读二十一节。他们每日早晨按着个人的饭量收取，日头一发热就消化了，到第六天他们收了双倍的食物，每人两俄美尔。会众的官长来告诉摩西，摩西对他们说，耶和华这样说，明天是圣安息日，是向耶和华守圣安息日，你们要烤的就烤的，要煮的就煮的，所剩下的都留到早晨。他们就照摩西的吩咐留到早晨，也不臭，里头也没有虫子。摩西说，你们今天吃这个吧，因为今天是向耶和华守的安息日，你们在田野必找不着的。二十六节，
你们可以在六天中拾取食物，但在第七天是安息日，第七天地上不会有食物。第七天有些人出去捡食物，却什么也没有找到。上主问摩西，这些人拒绝服从我的命令，是指示要到什么时候呢？他们必须明白，安息日是上主赐给你们的礼物，因此他在第六天赐给你们两天的食物，足够你们两天吃。安息日你们必须留在自己的地方，第七天不可出去捡食物，因此民众第七天就不去捡任何食物了。以色列人把这食物叫做玛拿，它像香菜籽那样白，味道像蜂蜜薄饼。
摩西说，耶和华所吩咐的是这样，要将一满俄美尔玛拿留到时候人可以看见我当日将你们领出埃及地，在旷野所给你们吃的食物。摩西对亚伦说，你拿一个罐子盛一满俄美尔玛拿，存在耶和华面前，要留到世世代代。耶和华怎么吩咐摩西，亚伦就怎么行，把玛拿放在法柜前存留。以色列人吃玛纳共四十年，直到进了有人居住之地，就是迦南的境界。俄美尔就是依法十分之一。
以色列全会众都遵耶和华的吩咐，按着帐口从逊的旷野往前行，在利非定安营。百姓没有水喝，所以与摩西争闹说，给我们水喝吧。摩西对他们说，你们为什么与我争闹，为什么试探耶和华呢？百姓在那里甚渴，要喝水，就向摩西发怨言说，你为什么将我们从埃及领出来，使我们和我们的儿女并牲畜都渴死呢？摩西就呼求耶和华说，我向这百姓怎样行呢？他们几乎要拿石头打死我。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手里拿着你先前击打河水的杖，带领以色列的几个长老从百姓面前走过去，
我必在河水里打海水，从海水里必有水流出来，使百姓可以喝。我必就在以色列的长老眼前这样行了。他给那个地方起名叫玛撒，又叫米利巴，因为以色列人争闹，又因他的试探耶和华说，耶和华是在我们中间不是。那时亚玛利人 在非地非殿和以色列人征战。摩西对约书亚说：“你为我们选出人来，出去和亚玛利人征战。明天我手里要拿着神的杖，站在山顶上。”于是约书亚照着摩西对他所说的话行，和亚玛利人征战。摩西、亚伦和户尔都上了山顶。
摩西何时举手，以色列人就得胜；何时垂手，亚玛利人就得胜。当摩西的手发沉，他们就搬石头来放在他以下，他就坐在上面。亚伦与户尔扶着他的手，一个在这边，一个在那边，他的手就稳住。直到日落的时候，约书亚用刀杀了亚玛利王和他的百姓。耶和华对摩西说：“我要将亚玛利的名号从全天下涂抹了，你要将这话写在书上做纪念。”又念给约书亚听。摩西筑了一座坛，起名叫耶和华尼西。
又说耶和华已经起的事，必世世代代的亚玛利人征战。
好，那我们继续来看十六章的后半哈。那么每个人就照着上帝的吩咐站着饭量收取日头一发热，记得就消化了。第六天取了双倍的食物。好，那么圣安息日是一个我们首先看见的。那么当我们从神那里得供应的时候，有一个日子是神要摩西吩咐百姓去守的，就是圣安息日。那么安息日是圣日，是要他们安息，安息。那我们复习一下安息的意思。圣经第一个安息是创世纪，神创造六天，第七天就安息了。安息第一个意思就是歇了他的功，就是上帝本来在做工，那歇了他的工，所以从神来看，创造的工安歇息了，那不是表示神不做工了，是创造的工不再做了，不再做。所以主耶稣曾经讲说，我父做事直到如今我也做事。那么安息是神歇了他的工，神歇了他的工，那对我们是什么？对我们就是在神所做的功里面，我们去享受、去领会、去得着神做成的功的恩典，这个叫做安息。享受上帝做成功的恩典，就是我们的安息，我们的安息。所以神造了伊甸园，把人放置在当中，是不是？然后造男造女，要他们生养众多，遍满这地，治理这地。所以人本来在伊甸园要管理管理、修理、看守神所造的园子。所以神给人的恩典是园中的树上的果子都可以吃，对不对？给人的吩咐的诫命是园中树上那一棵树，就善恶树上的果子不可吃。所以如果人听上帝的话，人就可以享受安息，因为你在当中神供应你，然后你可以在当中享受神的恩。但是当人犯罪以后，人就失去了安息，人就失去了安息。为什么？因为地必被你给你长出荆棘跟棘藜来，对不对？然后呢，你怀胎你就要受痛苦。所以我刚才讲的，本来生养众多，然后呢可以好好的治理这地，现在变成什么？你要汗流满面才得糊口，那你怀胎就要受痛苦，对不对？所以人就得不到安息，知道吧？这就是在告诉人人在世上生命的延续上受痛苦，人在世上维持生命上受痛苦。所以如果你去问动物学家，他会告诉你，动物最重要的两个功能就是延续下一代，还有什么？维持生命，对不对？其实这是苦的差事，知道吗？因为人已经不能安息了。所以安息日是一个提醒，提醒说，一方面是往后读的时候我会告诉大家， 第一方面提醒我们的神是要赐给我们安息的神，那我们守安息日是表示我们有安息的盼望，在那时候是有一个安息的盼望。那么呢，以色列人在旷野安息的盼望在哪里？在迦南地，因为他们一开始他们在等进迦南，但是当他们进迦南以后，耶稣亚带他们进迦南，后来圣经还是说他们还是没有安息。所以希伯来书就告诉我们，以色列人虽然进迦南，但是他们没有安息。迦南地本来是牛奶与蜜之地，对不对？但是如果这个地要变成牛奶与蜜之地的话，以色列人要怎样？要把迦南人通通什么赶走，然后照上帝的话活，对不对？这样这个地就是牛奶与蜜之地。如果你不把迦南人赶走，就变成什么？他们变成你们的荆棘了，知道吧？变成你们的棘藜了，知道吗？变成你们肋下的刺，变成你们的网罗。上帝有这样说嘛，对不对？本来是牛奶与蜜之地，但是他们不把迦南人赶走，那就变成什么？我讲的就变成网罗，变成基建，变成荆棘，变成棘藜，所以他们就享受不了什么安息。所以希伯来书讲，他们虽然应许他们有安息，但他们不配得那个安息，知道吗？所以希伯来书说，将来有一个安息日的安息，为神的百姓存留，那就是什么？就是我们能够将来在神的国里面的安息，那个是永远的安息，知道吗？所以那个安息啊，现在就在基督里，现在就在基督里。所以主耶稣就讲，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怎样得安息，对不对？然后你们要学我的样式，是不是负我的轭？因为我的担子是轻省的，我的轭是容易负的，你们就可以得安息，知道吗？享安息。所以我们基督徒在世上，我们在基督里我们就享安息，我们不在基督里我们就怎样，就没有安息，知道吗？但是将来在神的国度， 在天国，我们就得什么？得享安息，知道吗？所以呢，当一个人过世的时候，我们就说他安息了，那你不要把安息想成安息的意思就是死掉了，说他死的好像不太好，就说他安息了，这不是圣经的意思，知道吗？安息是一件非常非最值得的事，了解吗？就是你可以在上帝的主的里面享受基督做成的功，这叫做什么？安息。记得，享受基督做成的功就是安息，就是安息。好，所以我都讲了一下安息的观念。所以安息日是神赐福的日子，意思就是那一天你们不再劳苦，什么工都不要做，意思就不要再劳苦，不要再劳苦，你们就在上帝的面前等候上帝相信上帝，知道他会照顾我们，带领我们把那个应许给我们。所以安息日什么工都不可做，就是要人怎样停下脚步来，那么呢思想上帝的恩。所以前面一天他们可以把它烤着吃煮着，那剩下就留着，因为安息日不能够生火，知道吗？不能够煮东西。所以你第二天要怎么吃，第一天就先怎样准备好，准备好。那么叫他们第七天不要出去。二十七节说，第七天还有人怎样出去？所以人听上帝的话蛮难的，知道吗？人要听话是事实上要记得一件事情，就是保罗后来讲，人是不可能服的，不可能听的，知道吗？人只能听一下下，听一下下，不能一直听上帝的话。就是人是不可能的，因为从坠入的世界，人就不能够服的，知道吗？人说我听上帝的话，还是我认为的话，不是上帝的话。 所以上帝为什么试验我们，就是考验我们有没有听他的话。如果你都听的部分不用考，知道吗？真要考你要考哪里？你听不下去的地方，你听不下去的地方。所以呢，神就说你们这些人不肯守诫命要到几时。28节我们要多思想一点，其实不是所有的人都不守诫命，对不对？应该只是怎样，某些人吧，是不是？可是上帝说你们不肯，要记得哦，这个是一个观念，知道吗？上帝看以色列人是一个什么？全体，全体。如果有人不守诫命，他就会跟笑一样，让别的人都受什么影响？这个叫笑。所以我们基督徒呢，现在是守孝的日子，知道吗？因为逾越节的羊羔已经为我们献祭了，对不对？我们已经除去孝了。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告诉我们，我们守这节不可用旧孝，对不对？所以教会一定要把罪怎样除去，记得这个，不要有罪，一定要把罪除去。为什么？因为罪会发酵，知道吗？所以神说你们不肯，其实虽然是少数人不肯，但不行，不行，因为他会连累人，会连累人。这个是很容易懂的，因为神看我们是一个人，知道吗？或是一个身体。比如说你是一个身体，对不对？那你今天牙齿痛，你会怎样？你说没关系，反正牙齿小小的，痛没关系，是这样吗？不会，你会很不舒服，对不对？你不会因为一个地方不好，然后你就觉得这整个人是没事的，不是？你是整个人都会有事的，都会受影响的，更何况它是一个会发酵的。好，那么后面这一段话就是要把玛拿放一俄梅尔，一俄梅尔就是 2.3 公升的量，放在罐子里面，收到耶柜里面，收到耶柜里面。那么呢，这个是将来讲耶柜的时候，就法柜的时候啊，他们要做的事，要做的事。好，那么这个事情之后，接下来的这一段话，那么以色列人我们就要开始看了。那么随着他们对神的认识的时候，那么神在他们身上的回应就不一样了，就不一样。他们遵守神的吩咐，按着帐口，帐口，那么呢就是一站一站，从寻的旷野就走到利非定安营。到了地灰定，他们要去哪里都是神引导的，对不对？用银柱火柱引导他们来到地灰定的地方安营。那么这时候没有水了，没有水，上次是有水是苦的，对不对？这次是完全怎样，没有水，只有石头，只有土，完全没有水，到处找不着水了。他们都找不着了以后呢，他们就当然就去找摩西了，因为摩西是带领他们的，所以他们就去跟摩西争闹，就去跟摩西争闹，意思就是在当中，摩西说他们几乎要拿石头打死我，所以这个不是普通的争闹，这个等于是整个以色列人都要暴动起来了。然后呢，摩西就说你们为什么与我争闹，试探耶和华。你看摩西这时候知道了，如果他们这时候争闹，就表示他们信不过上帝的带领，知道吗？信不过上帝的带领就是试探神，知道吗？试探神，你信不过上帝的带领，要信得过上帝的带领，对不对？信不过上帝的带领，圣经的话就是心硬，心硬，知道吗？心很硬，信不上神，信不上神。所以当他们心硬，信不上神发硬言，然后他们就讲你让我们渴死，让我们的牲畜渴死。那摩西就去找神了，所以摩西跟神呼求，他说我要怎么办，他们几乎拿石头打死我。那神就告诉他们一件特别的事，特别的事，好，就是他要把杖带领几个长老 从百姓当中给百姓看见哦，给百姓看见，然后走到何烈的磐石那里。何烈是一个山脉，是一个山脉。那么呢，我们其中的一个山知道吗？然后呢，在一个磐石那里，然后在那边击打磐石，很奇特，击打磐石，磐石就涌流水出来，知道吗？那个水应该很大量，因为200万的人要喝多少水？所以涌出来的水相当大量，所以呢，让他们有水可以喝。那么摩西就带几个以色列的长老，有他们在百姓面前做见证，所以那个地方就叫玛撒，就是试探，又叫米利巴，就是争闹，争闹。他们试探耶和华说，耶和华是在我们中间不是，意思说到底有没有神在带领我们，知道吗？所以信不过神。好，这一件事情是一个非常要紧的事，因为保罗在哥林多前书讲所喝的是随着他们的灵磐石，对不对？那磐石就是什么？基督，基督。所以第一个告诉我们这是一个预表，就是说将来基督要被击打，知道吗？击打，基督被击打，我们腹中才会流出活水的什么江河来。所以将来基督要被击打，所以我们知道耶稣要为我们死，所以这里就告诉我们我们要得到生命的活水。所以主耶稣讲，那么呢，我的生命为你们舍的，对不对？我身体为你们舍的，所以他要被击打，他要被杀，那么呢，我们才得到什么救恩的泉源，知道吧？所以旧约就讲，我们要到救恩的泉源欢然取水，就到耶稣那里去拿。那么是经过什么？经过十字架，因为他被击打，我们才能够拿到活水的泉源。好，这个对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在这个属灵的旷野的历程当中是要紧的。如果我们是一个被带领出来归入主的人，那么呢，在旷野的时候，当我们实在是干渴没有水的时候，什么时候我们才知道那个活水？记得十字架，知道吗？你要回到哪里？十字架。因为磐石被什么击打，才有什么水，才有水。所以使徒保罗讲，我在你们当中不知道别的，只讲耶稣基督，并他钉什么十字架，并他钉十字架。所以当我们属灵的生命在旷野的当中，我们觉得实在是干渴实在是干渴，实在是在当中内心里面实在是非常的忧闷，知道吗？非常的忧闷。所以我们不是唱一首如露切慕什么溪水，对不对？ 那一首诗的背景就，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知道吗？所以当我们忧闷烦躁的时候，我们要回到什么磐石那里，那磐石就是基督的十字架那里，十字架。那么要知道是基督为我们受苦受死，所以我们就知道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所以在这边总要记得活水，生命的活水是回到十字架，回到十字架。所以为什么我们在忧闷烦躁的时候，为什么要仰望十字架因为我们人的特色是这样，我们的特色就是我们想靠自己的本事，靠自己的力量去胜过这是我们一直希望这样，对不对我们总希望自己可以，总希望自己可以。但是呢在许多的事情上头神却不是这样，神却要让我们从这个捆绑的这个当中呢得到释放，知道吗？是靠着他，用他生命的活水使我们得释放的活水，活水的江河使我们得释放，使我们得医治 的意志。所以啊，这一个地方呢，就是一个争闹，就是一个试探啊。所以啊，当我们这些都是我们要来思想的。所以今天这一段话里面，第一个磐石出水是要紧的，知道吧？哦，那以后我们看摩西失败是什么？又打了第二，下一次又打磐石，不行哦。耶稣只为我们上几次十字架？一次哦。圣经是写得很仔细的，知道吗？所以你只要吩咐就可以，知道吗？就摩西又去怎样？又去打不行了。等到我们读到那边，我们再来思想这个。所以我们基督徒是，如果我们相信耶稣为我们做成，我们就要怎样？仰望他为我们的信心创始成终，成终。好，所以这里就讲到，那么呢，这个水，所以主耶马太不是约翰福音就用撒玛利亚妇人，对不对？撒玛利亚妇人，撒玛利亚妇人不是中午跑到井旁去拿水，对不对？耶稣就是讲，你喝的这个水还要再渴，能喝我所赐的水，对不对？就永远不渴，永远不渴。那撒玛利亚妇人是到撒玛利亚山上去敬拜，对不对？那耶稣说，真正拜父的是用心灵跟什么？诚实，就是要我们真心的来到上帝面前，神就供应我们。好，那么这是讲的第一个，他们遭遇到的第一件事情啊，从这一个神有水有玛拿以后，接下来呢，神就让他们开始面对到一个百姓不会一直听神的，百姓是预表了将来有一位为我们死的基督才成为我们的那个生命的泉源啊，救恩的泉源。然后第八节，那时亚玛利人来，所以同一个时间发生的时候是什么？是利非定，在利非定这个地方，亚玛利人来攻打以色列人。亚玛利呢是一个跟米甸人一样，是在一个旷野边缘上头这个游牧的民族啊。然后呢，他们一方面游牧，一方面这个争夺地盘，抢夺一些弱小。所以呢，这个亚玛利人呢，他们基本上来讲很担心以色列人，因为这里原来是你自己的地盘，对不对？原来你自己有牧草，原来你自己有水源，那现在来了200万人，又带着他们的牲畜，那怎么办？那就要起战争了。就要起战争了，所以呢，他们就来征战。好，那么摩西对耶稣亚说：“你选人出去征战，然后你带着拿着刀去征战，那我拿着神的杖站在山顶上。”那么耶稣亚是一个很顺服的人，他就听摩西的话，他带人去征战。那摩西呢，就跟亚伦跟户尔上了山顶。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奇特的一幕的景象，知道吗？摩西已经80岁了，亚伦83岁，那户尔是谁？整个圣经你找不到户尔是谁。那以色列人的传统是说，户尔呢就是米利暗的丈夫，米利暗是摩西的姐姐，所以传统以色列人认为他就是米利暗的丈夫。所以呢，你可以想象是三个老人，知道吗？然后年轻人去打仗，然后三个老人到什么山顶上，拿着神的杖，那神的杖做什么？求告神，知道吗？那就祷告。好，那么很特别哦，摩西的手举起来，以色列人就得胜；摩西的手放下来，亚玛利人都得胜，知道吗？所以两边的人开始在山下打。那你想想看，这时候摩西亚伦在山上，山下有两边人在打，其他以色列人呢？应该在远远的地方看，对不对？或者比较安全的地方看，对不对？好，所以你可以想象，然后大家就发现一个很奇特的事，这奇特的事是什么？直到摩西的手放下来，那就看到亚玛利人怎样？ 答应了。啊，你用拔河去想象就可以，两边在拔河，对不对？然后呢，摩西的手举起来，以色列，哎，啊，这边就拉过来了，手放下来，那边就怎样，拉过去了。所以呢，啊，突然这个是一个很奇特的一个景象，然后呢，他们就发现这个事实以后，那就怎样？那这样摩西，你的手就不能怎样？放下来啊！那你看一个老人家拿着杖这样子，然后，好，那怎么办？所以呢，他们就拿一个石头，好，然后他坐着，坐着。那亚伦跟户珥就一个人在一边撑着他，啊，一直撑到日落的时候，那耶稣亚杀了亚玛利王跟他的百姓，就是完全得胜了，对不对？好，这件事情到底对以色列人有什么学习跟得着？对以色列人，对摩西，其实都是一个非常要紧的事。因为以色列人为什么一直跟摩西争吵？信不过他的带领，对不对？为什么？因为摩西在过去的八十年跟以色列人有没有在一起？没有，对不对？从一个公司来讲，你是什么样？空降的 CEO， 对不对？是不是？了解吗？你用这个角度去想，知道吗？这一群人呢，有他们自己的凝聚力，有他们自己的认同，对不对？好，亚伦、米利暗是跟我们一起长大的，是不是？可是摩西，你是什么？你是空降的啊，然后你又来当什么头啊？是不是？所以他们只要有什么问题，都全部推到谁身上？摩西身上。好了，那你们想，亚玛利人，摩西的业户是什么人？米甸人。米甸跟亚玛利人是什么？马吉，知道吧？因为他们都在旷野生活，都是游牧民族，都是在那边，大家已经有相当长时间的互动，所以米甸人跟亚玛利人，往后我们就会看，他们都是大部分是在一起的，互相帮忙的。好，那你摩西，你又是在米甸当中住了四十年，那你现在亚玛利人来打我们了，如果你是犹太人、以色列人，你会怎么想？你到底会不会帮我们？是不是？哦，因为这是你的好朋友啊。游牧民族很重什么？
关系。
关系。哦，你现在去看那些阿拉伯人，就是他们很重关系的。所以米甸人跟亚玛利人是好朋友，对不对？摩西，你又是米甸人出在当中待了四十年，你业户又是米甸人，你的太太也是米甸人，然后以色列人过去这八十年，摩西根本没跟他们在一起，所以这是对神做了一个很特别的事，就是让以色列人看到，以色列人看到你们得胜跟谁有关？摩西，摩西举手了，举杖了，你们就得胜；摩西手放下来，你们就不得胜。所以这件事情之后，以色列人才会怎样？才会比较信服摩西，知道吧？因为后面十九章就要讲，就要颁十诫了，知道吗？要颁十诫了。所以如果以色列人不信服摩西的话，十诫很难颁，知道吗？他们还是有很多意见的，了解吗？还是有很多意见的。所以神摆了一个米甸人的事件呢，这是一个非常要紧的事情，让这个米甸人就可以开始去啊，这件事情就可以，这一个以色列人呢，可以让以色列人去思想，上帝怎么样招摩西做成他们的领袖，带领他们，要他们真的信服他。好，那么这是一个啊米甸的事情，我们要去思想。那米甸还有在属灵上的意思是什么呢？我们来看十四节，当摩西啊 跟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得胜之后，耶和华对摩西说，我要将亚玛利的名号从天下全然涂抹了，你要将这话写在书上做纪念，又念给约书亚听。那摩西就一座写筑了一座坛，起名叫耶和华尼西。耶和华尼西就是耶和华旌旗，就是神啊为我们征战，使我们得胜。所以我们讲耶和华拉法，前面讲的对不对？神是我们的医治者，这里叫神使我们得胜，耶和华啊尼西。好，然后耶和华起的是必世世代代以亚玛利怎样征战。好，所以啊，亚玛利呢，亚玛利就是让我们看到在旷野里面啊，一直会跟我们争闹的，知道吧？一直会在当中找机会攻击我们的，就是什么？亚玛利，亚玛利。那么啊，这里就告诉我们啊，亚玛利呢，他是习惯在旷野生活的民族，他是一个游牧民族，他在旷野知道怎么生活。他在旷野里面，他知道怎么样去找水草，怎么样去怎样怎样，他们很有经验的。所以用亚玛利来象征什么？象征我们在这世界上会受到一批啊，在世界上以世界啊为导向的，那么也在世界当中得优势的人跟我们的征战，知道吗？跟我们的征战。我再讲一次，我们基督徒会面对这世界上有权有势的人跟我们征战，知道吗？啊，这个世界上那些啊已经有得到利益的，有得到好处的啊，这些都是常常是跟我们征战的，跟我们征战的。也就是从另外一个层面来讲，不是人，而是什么？而是就是属世界的，属肉体的，啊，用这个世界的各样的好处想要吸引我们的，其实这就像亚玛利人，了解吗？当我们属神的，那么呢，我们就落在什么征战当中。那么这个征战呢，是要我们一起去对付，有人去征战，有人去祷告，知道吗？那么呢，是连在一起的，连在一起的。所以那我们要征战得胜，是因为耶和华尼西，神成为我们的旌旗。其实我们知道是耶和华为我们征战，但是我们成为神手中的器皿，在当中彰显神的得胜来。好，所以这边呢，我们在十七章讲两件事情，一个就是随着我们的灵磐石就是基督，那当我们在灵里面干渴发昏的时候，干渴发昏的时候，我们要到哪里去？到十字架，知道吗？什么时候会干渴发昏，知道吗？就是我们觉得灵里面没有力量，我们觉得在当中我们没有本事的，我们没有那个动力的可以再继续走下去的，我们觉得在当中幽闷的，烦躁的，灵里在灵的深处里面发昏的时候，那么要记得要回到十字架，是因为耶稣为我们受罪的一切的耶和华神将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的身上，是他为我们承担。那这是我们回到十字架去思想，思想到什么？我们知道是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那我们才得到生命的活水，得命的活水。所以主耶稣讲，信我的人，信是什么？跟那一个十字架上的主连结，知道吗？那这时候我们就从他身上得到那个恩典。所以我再举一个例子，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后书里面讲，神在我身上摆一根刺，对不对？是乃是撒旦的差役在怎样 攻击我，是不是？所以保罗说我三次求过主把那个刺挪去，对不对？主呢有没有挪走？没有。主说什么？我的恩典怎样够你用的，是不是？所以呢主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软弱的人的身上显得什么完全。所以保罗就讲，我就夸我的灵，更喜欢夸我的软弱，夸我的凌辱，对不对？这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这个，就是我们在困难艰难当中的时候，那么呢主没有把艰难挪走，就好像在这里一样，那么呢就是找不到水，就找不到水，那么但是我们仰望那个受击打的磐石，我们就得到水，得到水。这是第一个我们要从当中去体会的，体会在旷野我们要体会这件事情，在旷野，我再说一次，在旷野在属灵的这个情境当中我们要体会这个事。所以保罗就讲，我就以软弱、凌辱、急难、逼迫、困苦为可喜乐的，因为我什么时候软弱，我什么时候就怎样刚强了。这是哥林多后书十二章第十节，哥林多后书十二章第十节的话。第二个我们要学的就是另外一个征战，另外一个就是属肉体的征战，征战。当我们面对一个强大的征战的时候，那么呢我们需要祷告，需要有人出去征战，有人祷告，那得胜我们就一起得胜。要记得是神使我们得胜，使我们得胜，因为他是耶和华尼西的神，耶和华尼西的神。所以摩西最后筑一个坛纪念上帝的作为，那神也说的他会为我们征战。所以圣灵与情欲怎样相争，相争，所以是他为我们征战哦，知道吗？圣灵与情欲相争哦，而不是什么，不是你的好跟你的坏相争哦，了解吗？世界上的人的想法是什么？我的好跟我的坏相争，我要我的好胜过我的坏，我就是好，这是人的想法，知道吧？了解吧？是人的想法，就是你里面有好也有什么不好，那你用你的好胜过你的什么不好，你就是什么好。圣经不是这样说，圣经说我们里面是什么？我们里面是肉体，我们是情欲，对不对？是谁在跟我们相争？圣灵。所以有些时候我们会误解哦，以为是我们的好在跟我们的不好在怎样相争。我们比较上体会是这样，对不对？其实是圣灵跟情欲怎样相争。对，这就是我们要谨慎的，因为我们人我们不认识神的时候，我们习惯的是什么？
自己的好，
自己的好，对不对？你知道这个是对的，你怎么不做？所以你就是要你的孩子用他认为的好去制服他认为的什么不好。所以我们会这样讲，对不对？你明明知道这个对的，那你就要做啊，你为明明知道那错的，为什么去做，对不对？讲的是什么？要用你的本事你的能力去胜过那个，那不是，是神说我世世代代与亚玛利人怎样相争，是他成为我们的旌旗，知道吧？所以如果我们仔细读就发现，原来是圣灵在跟情欲相争，原来是圣灵在跟肉体相争。我们是什么？我们是依靠他，我们没有本事胜过，我们是依靠他。所以保罗才在罗马书第七章讲，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对不对？ 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好，所以在后十九章十诫之前，我们先看到的啊这几件事。好，这几件事都是跟我们的灵命有关啊。从啊灵磐石出水，从玛纳从天而降，对不对？再来讲到与亚玛利人怎样征战，都跟我们有关，有关。那么我们要做的是一个，我们要拿刀出去，就是我们要在征战中坚持；一个，我们要在祷告中怎样坚持，在祷告中坚持。好，天下。
其实也蛮野蛮的，因为他也不知道占领他的土地，他可以跟他商量，就是我只是路过，然后用一个和平的方式来解决，而不是说把这个谁把谁灭了，不是这样。
不可能，因为你路过就把牧草给吃掉了。
他会找回去。
可是你那个牧草是这样子的，牧草它是春天开始长，对不对？然后你就从这个山下开始往山上长嘛，因为山上比较冷嘛，所以一般来讲的话，就是从低的地方开始有牧草，然后一直往山上赶嘛，然后再往下来赶。所以你这个地方牧草，你的羊吃完了，我的羊如果在后面就怎样，
就没得吃了，
就没得吃了，对不对？然后你看他们水也是嘛，对不对？这一口井的水，如果你的羊先喝，那我的羊就怎样，没得喝。对，因为那个就是从现代化讲，就是资源嘛，抢资源嘛，对不对？就是所以会冲突不可。就是啊，以色列，所以神让他们在旷野，但是我们也会发现，这个旷野的地方竟然还要冲突，知道吗？还是冲突。所以啊，亚玛利人啊。他们一想到突然来了这么多人，所以那亚玛利人本来就是一种，你知道游牧民族就是这样。如果我们看看这个历史上，游牧民族就我强盛了，我就怎样，就去拿。
所以亚玛利人他整个都被灭族了，现在已经不存在了。
亚玛利人要到很后面才不见。他很广泛的一个民族，所以现在虽然把这个亚玛利王灭了，他还有其他亚玛利人，所以会继续出现。一直扫罗王不是吗？扫罗王上帝不是叫他把亚玛利人王给杀了吗？对不对？就他没杀嘛。
所以他们应该算是现在的阿拉伯人。
阿拉伯一定不说他们是亚玛利的。所以这个民族后来就到，应该到西到后面，后面大概到列王西西家以后才逐渐不见了。好，所以出埃及记就是一个属灵的一个学习，它是一个属灵的学习，整个摩西五经啊，都是一个生命的学习，让我们看到啊，蒙神所救赎的百姓，那我们怎么样在啊属灵的征战上做学习啊，做学习。那么啊，我刚才一开始跟大家讲，要记得属灵的征战在我们的里面是我们的心思意念，知道吧？跟神的话在相争，知道吗？然后嘴巴说出来，这是一个外显的。一个在内，一个在外，这两个就是我们啊要在当中啊谨慎的。那么要记得，人活着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什么一切话。好，那我们再来读第十八章啊。 好，继续读。
摩西的岳父以列祭司耶特罗听见神和百姓以色列所行的一切事，就是耶和华将以色列从埃及领出来的事，便带着摩西的妻子西波拉，就是摩西从前打发回去的，又带着西波拉的两个儿子，一个叫何顺，因为摩西说我在外邦做了寄居的，一个名叫以利以谢，因为他说我父亲的神帮助了我，救我脱离法老的刀。摩西的岳父叶特罗带着摩西的妻子和两个儿子来到神的山，就是摩西在旷野安营的地方。
他对摩西说，我是你岳父叶特罗带着你的妻子和两个儿子来到这里。摩西迎接他的岳父，向他下拜，与他亲嘴，彼此问安，都进了帐篷。摩西将耶和华为以色列的缘故向法老和埃及人所行的一切事，一路上所遭遇的一切艰难，并耶和华怎样搭救他们，都述说与他岳父不同。耶特罗因耶和华带以色列的一切好处，就是拯救他们脱离埃及人的手，便甚欢喜。耶特罗说，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他救了你们脱离埃及人和法老的手，将这百姓从埃及人的手下救出来。
我现今在埃及人向这百姓发狂傲的事上，得知耶和华比万神都大。摩西的岳父耶特罗把燔祭和平安祭献给神，两人和以色列的众长老都来了。摩西的岳父在神面前吃饭。第二天，摩西坐着审判百姓，百姓从早到晚都站在摩西的左右。摩西的岳父看见他向百姓所做的一切事，就说：“你向百姓做的是什么事呢？你为什么独自坐着，众百姓从早到晚都站在你左右呢？”摩西对岳父说：“这是因百姓到我这里来问，而来求问神。
他们有事的时候就到我这里来，我便在两座之间实行审判。我又叫他们知道神的命令和法度。”摩西的岳父说：“你这做得不好，你看这些百姓一都疲惫，因为这事太重，只是一人半人不了。现在你要听我的话，我为你出个主意，愿神与你同在。你要替百姓到神面前，将案件奏告神，也要将命令和法度教训他们。”
又要从百姓中拣选有才能的人，就是敬畏神、诚实无妄、恨不义之财的人，派他们做千夫长、百夫长、五十夫长、十夫长，管理百姓，叫他们随时审判百姓，大事都要呈到你这里，小事他自己可以审判，这样你就清醒些，他们也可以同当此任。你若这样行，神也这样吩咐你，你就能受得住，这百姓也都平平安安归回他们的住处。于是摩西听从他岳父的话，按着他所说的去行。摩西从以色列人拣选了有才能的人，立他们为百姓的首领，做千夫长、百夫长、五十夫长、十夫长，
他们随时审判百姓，有难断的案件就呈到摩西那里，但各样小事他们自己审判。此后摩西让他的岳父去，他就往本地去了。
好，我们来看这一段非常特别的事，非常特别的事。那么当叶特罗，就是米甸的祭司摩西的岳父，他听见了神怎么样在以色列百姓身上所行的一切事，把他们从埃及带出来，所以这样一段时间就才传到米甸，对不对？然后呢当然还加上前面他胜了亚玛利人，是不是？那么这时候他岳父就来到摩西这里便带着摩西的妻子希波拉跟他两个儿子来，这是一个他岳父的改变，知道吗？原来 啊，这个摩西本来要带他的孩子跟妻子走，对不对？但是后来显然摩西又把他们打发回去，哦，所以表示说啊，表示说先前呢，先前这一个他耶户的意思是只是让他回去见见家人，哦，见见家人啊，没有说让他回到以色列族，对不对？哦，但是这时候他耶户同意了，知道吗？哦，所以他又把他的妻子跟太两个儿子带过来。那我前面讲过啊，在以前的习俗，摩西是入赘，对不对？所以啊，妻子跟两个儿子呢，基本上是属这个啊米甸人的，哦，米甸人的。所以呢，啊，他这时候又把他们带来的这两个孩子，那么是摩西给他们命名的，一个叫格顺，格顺就是啊，我在外邦中做的寄居的，这是纪念上帝保守他在外邦。哦，第二个叫以利以谢，就是神的神帮助的他，所以他纪念神的作为，纪念神帮助他，给两个儿子。好，哦，就是啊，他生了第二个儿子，发现法老没有继续来怎样追杀他，对不对？哦，好，那么摩西的岳父叶特罗就来到神的山，就是何烈山，哦，何烈山啊，这边那摩西安营的地方。第六节，他对摩西说：“我是你岳父叶特罗。”这个讲话很奇怪哈，哦，他需要这样讲吗？其实不是，这个是我们要知道，它是一个宣告，宣告说啊，带着你的妻子跟两个儿子来到你这里。好，他就迎接他耶户，向他下拜，彼此亲嘴问安。啊，这个是宣告，就是说我把妻子跟两个儿子的主权给你了，了解吗？好，不是一个问安的话啊，是说我今天来看你，然后我把本来属于我的怎样给你，所以才要这样宣告，了解吧？哦，所以 这段话是一个宣告，他把那个主权给了摩西的，给摩西的，哦，所以我们要这样读才知道为什么他这样说话。哦，圣经这样写的意思是说，他是对摩西说，哎，他做这一个宣告了，他带他的妻子跟两个儿子来，然后对摩西做一个宣告，我把他们的主权怎样给了你，哦，给了你。好，所以摩西就迎接他耶户，向他下拜，跟他亲嘴，入了帐篷。然后接下来做什么？接下来摩西做见证，知道吗？哦，所以啊，整个这一个啊，整个圣经里面讲的一个有完整的见证是这里，最早的见证是这里，知道吗？哦，你看摩西做见证，哦，他说耶和华为以色列人的缘故，向法老和埃及人所行的一切事，路上所遭一切艰难，并耶和华怎样搭救他们，都述说给他的业户什么听。哦，所以你看，哦，在这个之前有没有人做见证？没有这么清楚，对不对？哦，没有这么清楚。所以这是一个摩西对他的业户述说上帝的作为。那么他业户呢，啊，也是第一个啊，在当中表达，回应的人。你看他怎么回应，他听了这个神怎么样带以色列人，恩待他们，拯救他们，就很欢喜，所以他就赞美神说，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他救了你们脱离埃及人跟法老的手，将百姓从埃及人的手下救出来。我现今在埃及人向这百姓发狂傲的事上，得知耶和华比万神都大。比万神都大就是说他是最伟大无可比的，最伟大无可比的。然后他就把燔祭平安祭献给神，他是祭司，对不对？哦，所以他原来拜哪个神我们不知道，了解吗？哦，原来他到底是拜哪个偶像我们不知道。哦，就是他就是一个米甸的什么祭司嘛。哦，所以他知道怎么献祭。那这边就讲到啊，这不是，这时候你就可以看到他们就有燔祭跟什么平安祭了。在神给摩西这个 啊，这个神给摩西这个律法啊，怎么样献祭之前，其实他们可以知道那时代的人就已经有这些献祭的做法了，这些献祭的做法。所以你可以看到米甸的祭司呢，他就可以有欢祭跟平安祭献给神，那么他们就在一起吃饭。啊，一般来说，献祭给神又一起吃饭，这是立约，知道吧？立约，立约的动作，了解吗？所以米甸的祭司来做这件事情，也代表什么？代表摩西以色列人要跟这个米甸人和好，知道吗？和好，因为他们立约了嘛，对不对？和好，和好。所以这段话讲的一个要紧的就是，当神在摩西跟以色列人身上带出一个见证的时候，那么摩西的业户就做了改变，知道吗？做了改变。那做了改变以后，他是想他要把这个妻子跟儿子给了摩西，给他有这个主权。那么当摩西为他的跟他业户讲上帝的作为的时候，那么他的业户就愿意怎样把荣耀归给神，然后跟他一起献祭，一起吃饭，那就表示他业户跟他立了一个和平的约在当中。好，那么欢祭跟平安祭，我们也要有个观念，就是以色列人其实跟当代那时候邻近的民族都一样，他们就已经知道怎么献祭，这要怎么献祭。所以以后我在后面讲到可拉党叛变的时候，就会讲他们几乎应该是每一家大的家族都有，大的家族都有什么香炉，知道吗？献祭用的香炉，香炉。所以后面你就会看见以色列人他们自认为他们应该有很多人都可以当祭司的，但是上帝却没有，却选了亚伦家当祭司，亚伦一个，四个儿子才选五个，知道吗？所以造成他们很大的不满，很大的不满。所以这是后面要讲的。所以在这边我们先看见的是看见的是这个叶特罗在当中看到神的作为他所做的改变。那么后面这一段是一个特别的哈。那么叶特罗这个人是蛮有智慧的，知道吗？蛮有智慧的这一段读起来蛮奇特。照理说摩西应该在埃及都学了这些管理了，对不对？是不是？他应该都学了，因为他40岁才离开嘛，所以从他的学习历程都学的，可是他却没有用，所以表示摩西这个人蛮保守的，就是他来服侍上帝的时候，他把他以前学的都怎样放一边，知道吗？他放一边他把他以前学的放一边，他学了埃及很多这些管理的东西，他没有用，没有在当中用，所以他就变成一个很特别的。他业户在旁边看，就发现说，哇，摩西你早上起来，那么就开始审判，跟医生一样，老百姓就来看病，对不对？然后一个一个看诊，对不对？那你又不像现在有拿牌子还挂号，还可以排说几点轮到你，
插队因为吵架，
所以他们从早到晚都站在那边摩西就一个一个处理，对不对？哇，14节他的业户就说，你到底做什么这样子，你自己也累垮，百姓也怎样，也很累啊，因为大家有事都在那边等啊。那摩西就说，百姓在来我这里来求问神啊，其实就是在两造之间行审判，然后摩西要教他们神的律例跟法度，就是摩西要让他们知道说，你要判定说谁是谁非嘛，对不对？ 那他就要问神嘛，然后要告诉他们上帝的法则是什么嘛，对不对？要不然人跟人之间一定有冲突嘛，一定有争吵。所以摩西就说，那他们来我要去求问神啊。那但是这样子只有一个人来审这200万人的事，那你就可以知道了 有多累。那他的业户就跟他讲，你这样子不好，大家都累了，这个事情很重，你一个人做不好，那我替你出个主张。这他业户蛮谦卑的哦，你看他业务蛮，这个叶特罗这个人蛮谦卑的，听了神的作为他就谦卑下来，对不对？那么看到摩西以后，他就说我替你出个主意，愿神与你同在，然后呢我跟你这样讲，那神也这样吩咐你啊，你就这样做。所以你看他怎样，他知道摩西为什么这样，摩西为什么不敢交给别人做，因为神没有吩咐他，就不放心，知道吧？他不放心，他觉得问上帝的事应该怎样自己来做，了解吗？所以他不放心，所以你就可以知道摩西不是不知道这些，他不放心。所以叶特罗就跟他讲，如果我替你出了主意，上帝的意思也是这样，那你才做。那么你要替百姓到案件做告神，把律例法度教训他们，然后呢你还是做这些事，对不对？你还是做这些事，但是呢你要选一些人帮你，然后大事到你这里，小事他们自己办。这样就怎样清神了，对不对？第一个你把法则告诉他们，对不对？然后小事你们自己处理，设千夫长、500夫长、50夫长、10夫长，你看这就是管理啊。对，你先设立好，什么事谁来管，什么事到哪里，什么事到哪里，对不对？那真正千夫长办不了的事才到什么，到摩西你这里来。好，那我们从当中这个管理我们知道重要的是，他说下面21节，这是要紧的，你要选第一个有才能的人。什么算有才能的人？敬畏神、诚实、无妄、恨不义之财的人。所以他讲三样，才能其实却不是才能，这是什么？
品格。
所以服侍的人你要找什么？要找这个所以有才能的人呢，你看重的是他的品格，知道吧？品格要求一致，知道吗？敬畏神是对神，诚实无妄是他对自己的持守，对不对？恨不义之财是对人，知道吗？所以你要找人做审判，做审判官，做审判官他要对上帝有敬畏，因为有很多事情是隐藏的，对不对？他对神要有一个敬畏的心。再来呢他要做一个诚实无妄的人，就是一个人要一个有信实的，有信实不能虚假。还有恨不义之财，你不能收贿赂，对不对？不能看交情，是不是？你这样的人才可以当什么审判官嘛。然后按照他们的能力呢，能力大的做千夫长，小的做100夫长，然后50夫长、10夫长，对不对？所以还是有在能力上的什么分别，但灵命要求是什么？一样的。所以这边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叶特罗这个米甸的祭司也蛮厉害的，他马上看出来以后就告诉摩西你可以这样做，然后大事到你这里，小事他们可以跟你一起担这个担子。23节，你若这样行，神也这样吩咐你，那就可以了，你受得住，百姓也平平安安啦。 好，所以摩西听从他岳父的话，所以他一定先求问神，对不对？上帝也说什么？可以。所以这里我们看到什么？啊，看到摩西是很忠心的，好，很忠心的仆人，很良善的仆人，好，所以他很忠心，所以很多事情就自己做，不敢交给别人做。第二个，他很良善，他从早做到晚，对不对？但少了一个，要有见识，知道吗？所以我们做服事的，做其实我们在世上的日子，就是我们是管家，知道吗？我们都是神百般恩赐的管家。那么呢，我们就要怎样？忠心、良善、有见识，三个层面要去想。第一个，我们很忠心，但你很忠心是很好，对不对？你很良善，什么事你都照顾得很好，那很好。但是要记得还要怎样？要有见识，有见识。那我们不管在什么事都要有见识。所以你说啊，我照顾孩子啊，我很忠心很良善，那就会变成妈宝，知道吗？对不对？因为你没有见识，我是说见识少的话，你把所有的事都听他做了，他怎样？他就长不大了，是不是？所以忠心、良善还要加上有见识才可以，有见识才可以。然后再来，我们也在这一段话其实留下来，我们也知道上帝这样同意，其实也是后来后面我们在侍奉的时候找侍奉的同工也是这样，他要敬畏神，诚实无妄，恨不义之财，就是总是要找一个对神、对自己、对人在这个生命持守上都能够非常忠心、非常用心的人，这样才可以。因为这是一个一个要紧的话。所以摩西呢也知道他岳父给他的建议，上帝也同意，所以呢他就照着去行那么这样子这些事情就非常的完美，对不对？至少很妥善的这样子各有人去帮摩西分担他们的事。那么此后摩西就让他的岳父去，他就往本地去了，所以他岳父后来就离开了。好，所以这一段话呢，我们看到一个很特别的事，就是摩西在他原来的家庭当中的一个见证，知道吗？一个见证他从蒙神的呼召出来之后，那么一开始他岳父并没有把他的主权放掉等到他岳父看到上帝的作为，看到神恩待以色列人的凭据，所以他岳父才同意把他的女儿跟孩子怎样给他们去当什么以色列人然后摩西做了见证。那么我们也看到叶托楼这一个人蛮特别的他虽然是米甸的祭司，他也在跟神献了祭然后跟摩西在当中立了约，一起吃了饭。那么我们也看到叶特罗他用他的谦卑的态度，用他的谦卑的态度讲出来智慧的话那么成就了美好的事这些都是我们可以从这当中去学习的。所以
在这些百姓好像行进得很慢，因为他的岳父都100多岁了，应该是摩西80岁嘛，还可以从后面赶上去跟他们碰面，表示说
他们没有一直在走呢整个旷野他一个地方一个地方走40年才走了如果没记错应该是42站，就有些地方住比较久，有些地方住比较短，对不对？圣经有记载的是42站，就是他一个从这里移住一段时间然后再移到下一个地方，人可能住长的住1年短的住几个月这样。
不是 尽快的到那个迦南地区。
没有，因为这边我们下次讲的啊，这个是诫命颁完了以后，诫命颁完以后就发生大事了，嘿，然后我们会继续往后看的话，诫命颁完了以后没有那么快，以色列人呢，啊，上帝给他们诫命颁完了以后，绕到迦南境的边上，边上的时候，啊，后面我们就会看到他们打发12个探子去看，知道吗？打发12个探子去看那个地，看完了探子回来说那个地真是好的地，然后呢，那个一挂葡萄要2个人扛，所以你就知道那个地实在怎样，很丰，大家都想要的地，对不对？但是又带来一个坏消息，就是什么？那地方的人是巨人，巨人，然后城墙又是高大，那你想以色列人听到这个消息就怎样？他们在旷野，所以他们一心想要离开旷野，对不对？然后听到那个地很好，就一心想进去，对不对？然后一听到是要去跟巨人打，他就怎样？他就怕了。怕了以后呢，他们就火了，知道吗？以前是没有水，没有东西吃，那现在是什么？要去打仗会没命，所以他们就生气了。他们生气，太抱怨神了，所以上帝就说好。他们就跟摩西说：“巴不得我们死在旷野，知道吗？”然后就想要杀这个摩西跟这耶稣亚加的。那上帝发怒了以后，他们停了以后，上帝说：“好，你们巴不得死在旷野，你们就死在旷野40年。”他们去看那个地40天，对不对？一天抵多少？1年，所以他们在旷野要走什么？40年。所以本来律法也都颁好了，然后走到南边了，对不对？要上去了，然后上帝说回去了，再回到旷野，然后这样一绕就40年。所以看到没有，属灵征战是什么？嘴巴讲的话，所以你要记得哦。如果讲的不好的话，赶快怎样？总要赶快认罪悔改，知道吗？因为那就是一个属灵的征战，属灵征战用话语，知道吗？口里所出的才会污秽的。好，有没有问题？
摩西的岳父原来不是叫犹俄。
摩西的岳父的话，我们在这个这个民数记的时候会看到他用另外一个名字，那这两个名字在当中呢，有几种解释，一个就是他的职称上的名字。职称上的名字，比如说埃及的王都是叫什么？法老，那一个是他自己的名字，所以这是一种比较多的一个解释，我们看一下原来摩西在出埃及记第二章的时候，那么呢，米甸的祭司，对不对？就他到父亲的李尔那里，李尔一般说来是一个别名，就是了，别名。
他这边的父亲是岳父，不是摩西的爸爸。
不是，不是，不是摩西的爸爸，是摩西的岳父。
岳父。
这是他们的一个在当时这也是一个当时游牧民族的一种习俗。你看那个以撒不是被 被这个啊、被人家赶嘛，对不对？被亚比米勒的人一直赶嘛，对不对？他不是啊，这个到亚比米勒往那边的时候，后来啊饥荒的缘故，他就留在那里嘛。然后他越来越强盛，对不对？神赐福给他，赐福给他很强盛的时候，他们就要赶他走啊。好、哦，就是我讲的，因为他们是游牧民族嘛。那你的牛羊很多，那别人就怎样？别人就没地方去，所以他们就把他赶。那赶的时候，他不是挖井吗？井他就把它塞住，挖井把它塞住，所以一直被赶走了嘛。赶走了以后呢，后来发生的是什么？这个啊，亚比米勒王跟他的军长有没有来跟他求和，跟他立约，对不对？就说哦，我们不换你，你也不换我们。所以这是他们游牧民族的一个做法，就是当我看到这一群人被上帝被他神祝福的时候，他会越来越什么强大。所以就先跟他们怎样立和平的约，立和平的约。所以他们以前都有一种观念是这样，在雅各也有啊。雅各不是跟他舅舅拉班立了约吗？你不要越过来，我也不要越过去，对不对？所以这边应该也是类似，就是看到哎，你们这个民族。啊，以色列族现在被上帝祝福的，那我这个米甸族怎么办？哦，那就先跟他怎样立一个约。
根本的问题哦，其实哦，这个摩西其实年纪大，然后呢，看起来能力也并不是很强。那可是上帝为什么就是要用他？带出来
摩西一个特色，忠心。摩西圣经给他的评语是在神的全家尽忠，就没有一个人像他这么忠心。摩西的特色是忠心，就是他很忠心，就是上帝你说什么话他就照怎么做。
就找一个既忠心能力又强的
这个 很难说了、哎、能力强的人啊，我们如果能力强的人一般会怎样？有意见，你知道吗？你们当老板应该知道吗？一个能力强会怎样？
小出头，
喜欢有自己的想法，自己提示啊。
对，他强了以后，他强的意思是他能做事嘛，对不对？那用什么方式做事？自己的方式啊。所以摩西是能做事，但他很忠心，所以他你看他就没有用埃及的学问埃及的知识，所以他忠心。但是我只能这样说啊，能力越强的人，我不是说他不忠心啦，就是说他也可以忠心，但是他很有意见，不像摩西这样，就是说上帝你说怎样我就怎样，我就照你的话做，对不对？那上帝吩咐的是，如果有一个人一直有意见，就蛮辛苦的。你想想看，后面我们要讲那个律法，耶柜怎么做的时候，对不对？你可以读读看，摩西上山四十天，就把耶柜怎么做给记下来了，你看能不能做到？耶柜桌子怎么做，这个怎么做，那个怎么做，你看给你四十天背背看，看能不能把它背起来。所以摩西很忠心，上帝吩咐的话全部照着做。
而且神好像选的人本来就不是那种世人看来很厉害的人，就是对，好像就是有时候会特意选那种比较就是有点缺点的人，才能够显出他是神。
上帝会用很多种人呐、啊，你看十二个使徒，啊，渔夫就占了好几个，对不对？好，然后比较有知识的，可能就是税吏吧，好，对不对？然后最后选了一个很有学问的保罗，那就一个，好。很特别的一个，对。
摩西他年轻的时候也被神管教过，所以我觉
会啊，啊，人是这样子的，你用自己的方式踢到铁板以后，踢得很重，你就会小心了。而且上帝给他在旷野40年，那真的是把一个人的那种整个很多的生命都给磨得这个磨得差不多了，
志气都磨光了。
啊，很不容易啊。好，那我们今天就讲到这边，我们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让我们能够继续借着你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来思想我们的生命在你的面前。主啊，是你引导我们，是你带领我们，是你把属灵的一切的丰富赏赐给我们，让我们能够知道我们要得着这些丰富，得到这些你所预备给我们的，我们要怎么样的在当中啊，能够啊以信心来回应你，也在当中啊愿意做一个啊警醒的人啊，能够在当中得着你一切啊美好的供应。我们也求你帮助我们啊，我们总是活在旷野，我们也活在属灵的征战当中，让我们知道你是耶和华啊拉法的神，你也是耶和华尼西的神，你也是为我们在当中使我们得着一切的丰富跟满足的。我们感谢你的恩，继续恩待我们，谢谢主听我们的交托和仰望，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感谢主。